欢迎收听这期的《头号玩家自然生活攻略》啊！大家好，我们给大家拜一晚年吧。今天是我们这个组合的第三期节目，现在是2022年2月7号，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听到这期节目，但是我们希望这期节目在正月15之前给大家录完。大家好，我是罗叔，介绍我们团队的新成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厨房和卧室傻傻分不清的廷瑞，给大家拜个晚年，大家晚年幸福。
Hello， 大家好，我是晕 3D 但依然坚持打游戏的同时期。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明义啊，我是一个罗叔的菜搭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铁岭的什么都能聊的灵儿。
我们每一个头号玩家团队的新的主播，每个人和自己都有私活啊，都有节目，欢迎大家订阅并收听廷瑞老师的爱黑卡，灵儿的 Just Fit， 十七的
四点五游戏，
就叫这名字，反正就大家就
哎呀，
以为是 Steam 官方账号，
真厉害是吧？还有这个住在望京的单身的小姐姐夏明义啊，她并没有节目，好，希望大家在网上搜索她，能找着算你好运。我们今天给大家录一期做饭的节目啊，因为其实，年三十之前我们本来想录，但录了也没人听啊，后来我们当时就没录。我们想现在如果我们录一个，是不是有可能教大家在这个年最后过去之前正月15给大家做一次饭。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各位主播的他们自己觉得特别宝贵的一些传家菜哈。我们首先上我们超级大厨廷瑞老师。
没错，哎，超级大厨不敢当，但是我有一超级大厨房。
好嘞，
还有一超级大海碗，
可以10000人在里边吃饭。对，流浪猫啊狗啊在地上的碗，你这个画面不是特别暖和，但是很亲切。
真和谐，
对，没错，但是春节了，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贵的菜。这菜是什么呢？香椿摊鸡蛋。
呵，好，鸡蛋太贵，
真贵，对，真不嗨，真贵。你知道，就你大家都知道，开春的时候能吃到香椿，那得多贵啊！在超市里买，就那么一小掐子，然后十几块钱有了吧？
可是现在有香椿吗？
这个菜贵就贵在它现在有啊！我这个香椿呀，是春天的时候从我们邻居大爷家那树上撸下来的。它为什么能保存到现在呢？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们这个香椿为什么能保存到现在。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现在其实超市能买着啊。继续听着老师。
对，超市肯定能买着，但是它贵啊。对，咱们说的是贵的过日子呀。对，
好嘞，
省点。
得嘞，
真的，我这个春天的时候从邻居大爷家树上撸下这香椿倍儿新鲜倍儿香，跟你们在超市买的真不一样。我先给你们描述一下这场景啊，在我隔壁一条2米之外的一个小马路上，旁边是一大爷家院。大爷家有一棵大概有15年左右的香椿树，到了夏天这棵树啊长出来冒满了这个香椿芽的时候，基本上就把我们这个胡同给遮上了，遮阴了。所以你每天都从香椿树下经过。
嚯，
哎，所以到春天的时候你顺手只要一抬胳膊就能从那树上撸下来这个最嫩的香椿芽，
顺手就能够着。我还一直以为香椿树都挺高的呢吧。
哎，你这不说我个儿高呀。
哎呀，哎呀，好嘞，
这是重点。
这多么魔幻的节目呀，来继续。
对，这个香椿芽撸下来之后呢，怎么处理它能保存到冬天，先教大家一小妙招啊。把香椿都处理干净了摘好了，然后在我的巨大的厨房里烧上一锅巨大的水，水里放2勺盐，
嚯，然后跳进去，
铁锅炖自己，
漂浮起来了。
然后啊，把这个香椿放里边烫一下，就赶紧捞出来。
哦，
捞出来呢，也不用这个攥水或者干嘛的，就把它放在盘子里，把这个多余的水分给沥出去啊，不是攥啊，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香椿团成一团，咔，跟那个拧袜子似的，给
太嫩了，
干
攥不出去。
哎，没错。而且你把水攥太干净了，这香椿的这香味儿就跟着这水走了。
嗯，你倒不怕放一年流失呢哈，你怕这个水把这香味可以，您继续。
咱有保鲜妙招啊，然后给它轻轻的，哎，团成一小团，搁到这个保鲜袋里扎紧了，一团一团一团团。我这个春天的时候啊，隔壁的邻居大爷大妈们分别可能送了我得有好几盆。我一想着这玩意儿，这么金贵的东西到冬天，甭说到春天啊，到冬天这会儿呢肯定比开春还贵。所以呢团成一个一个小团，大概团了可能几十团，搁在那个冷冻室里冻成冰。等你再想吃的时候 很简单，拿出来或者是自然解冻，或者是放在这个凉水盆里给它解冻开了，跟新鲜的真的几乎差别不大，咱不敢说是跟那个摘下来的一模一样，但是香味保存的特别好，而且还是倍儿嫩倍儿绿，关键是它还是碧绿碧绿的。
哦，哎，廷瑞老师，受累我问您一句，您说的这个就是一个冰箱的原理对吗？好像听来就是把一东西放冰箱里，吃的时候拿出来是吧？哦，
对，您要想买冰箱的话，您可以听我们上一期春节带货的节目，啊，
行，
这期我聊。
对，就是关键，全是老师他们那个院里的大爷大妈们，就是看着去年春天，有是那小子吗？想够个香椿，摔得鼻青脸肿，咱们给他送点去吧。满地都是香椿，都给你送过来了。哎，我想问他，这个放袋里这是有点意思？您的意思就是放在袋里给它密封起来，然后放在那个冷冻层是吗？
对，放袋里密封起来，第一呢不跑味儿，第二呢它水也不会流到哪儿都是，它就变成一坨一坨的这个冷冻的香椿了。
哦，
到春节的时候，啊，想吃个这味儿，把它打开解冻。当然
了，我老觉得你在跟我讲《侏罗纪公园》吃的。你没逗我吧？大过节的，我真想试试去了。
不是我认真的，真的。就首先，您冰箱得好使啊，
明白明白。
冰箱得够大。
您正月十五做这道菜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关键咱老北京吃的一讲究。是吧？大家明知道再过俩礼拜就真的香椿就下来了，哎，一定要是去年过了这老香椿带劲哈，嗯啊。好，明白。
那你想去？对，这去年的香椿它不是今年的味儿。
哎，那我受累再问句，这鸡蛋不用这么处理吧？
哎，鸡蛋不用，但是鸡蛋吧，你像我村就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说邻居大爷大妈家有养鸡的，你可以上那摸几个新鲜的柴鸡蛋。
不是你好意思吗？人都给你送香椿了，你还去人家摸鸡蛋？您活活把自己活成那小兵张嘎子了，我真可以，可以。
所以他说的过日子节省，是因为
是他节省，
大爷家的，
他节省。
然后鸡蛋是大妈家的，
他们那村里都过不了平静日子了，就他一人过日子，可以可以。
然后咱说几个小要点，其实香椿摊鸡蛋这事儿容易，但是呢，首先跟大家说几个点啊，第一。香椿摊鸡蛋，这个香椿和鸡蛋裹在一起的时候，别隔时间太长才下锅。也就是说，您下锅之前把这鸡蛋液打好了，再把这香椿末或者说香椿碎给它搁在鸡蛋里，那个打匀了再下锅。如果搁时间长了呀，整个这个鸡蛋液它会变颜色，就有点那氧化那劲儿似的。
啊，就是颜色变深了，对吧？
嗯，哎，对，
一般是上火了就
嗨，对，
好，
这能吃吗？这还
你们笑什么？
对，不是，那也是鸡上火了。
哎呀，还好，赶紧的，你可是不在，你注意点啊。
然后这个油宽着点，大火烧的旺旺的，呲啦倒进去啊，翻吧翻吧，这菜就成了。其实这个最后这些，
等会儿大哥，不是
这翻不翻吧？是用铁锨吗？
不是，您是认真的吗？我们今儿还说呢，说好多做菜的太不讲究了，什么倒盐、少许，少许是多少啊？您这
适量，
呲啦一声，这连火候带这个油什么的全都省了，对吧？就这一下，要就
是
这意境。
得要油，这油得还，我刚说了嘛，油得宽着点，这油得大着点，这摊鸡蛋的油大点还好吃，啊，对，搁盐这事儿您就自己掂量着办，差不多就得。
油搁少了，对不起这一年的用电的这挑费呢，真的，就是放一年的老香椿都是。嗯，
哎，甭管怎么说啊，我觉得这个大年饭上面有这么一道菜，虽然说它过些日子新的香椿就下来了，但是。
吃的就是回不去的时光，
哎，没错。所以真的，这个是我村的一道名菜，香椿摊鸡蛋，甭管人家开春吃、春节吃，一年四季都能吃得着，因为旁边就是香椿树啊。
这道菜的核心是冰箱，
核心是都得放一年。
我给大家补充一点那个庭瑞老师这菜啊，因为我们这正常大户人家吃这香椿呢，就还有一种吃法，我们一般会去一个超市买一个十几块钱的就行了，没有庭瑞老师这么大情怀啊。但一般香椿还有一种做法，我不知道你们吃不吃那个香椿叶子，把那个香椿那根儿比较硬的地方拿掉，就剩那个一板一板的香椿叶子，然后直接那个叶子跟庭瑞老师一样沥干了水，直接往里磕俩鸡蛋，用鸡蛋抓一把，然后直接下锅炸，枯枝散叶特别酥，一嚼那个香椿味还能出来，因为热油比较方便把这个一些植物里边的这个香味给弄出来。但这个做法唯一的问题就是 它容易糊啊，所以这油炸这东西，首先虽然叫大油炸，但是关键问题是这个油温的控制，还有这个食材下锅出来的时间别太长啊。这挺香的啊，田老师，真没想到，
哎，
您家
老北京炸香椿芽，
对，而且配上您家那个大海碗，人和狗都爱吃，
趴地上，
嗨，
好菜，行。谢谢田伟老师，不容易，真的，我觉得对您来说这做了一道这刺啦一下的一名菜相当的不容易啊。来，咱下一个谁啊？
我吧。
来，
我虽然以打游戏为生，但是我也是一个会做饭的女孩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哎，算了，不这么正经了，就是正好快正月十五了嘛，这道菜的名字叫张灯结彩。其实呢，本质上
怎么还有名字？行了，你瞧瞧人家，你那个撕拉，你瞧人家这个还有名字，还是这么一个有乡村春晚气息的一个好名字哈。来继续。
是，然后它本质就是炸茄盒。
哎嗨，哦好。
然后是把它做成那个像小灯笼的那个样子，然后摆一个好看的盘儿，就比较符合这个正月十五的这个气质。然后它的做法的主要材料是茄子和肉末，还有胡萝卜和黄瓜，这个只是点缀用的，就是把茄子从中间竖着给它切开，然后切成两半，在这个茄子两边各垫一根筷子，然后用刀往下切，把它切成那种不断开的，然后切七刀把它切断一次，切七刀切断一次，然后把这个肉末再塞进中间的这个切出来的缝里面，
在那伤口里边啊，
听着还像是打游戏，
往伤口里撒肉。
他主要最近玩吃狼，一直没玩过去，我懂。
哎呀，塞完肉之后就可以下油锅炸了，也是刺啦一声。
不，哎，
对，
好，真专业，好，刺啦。今天这期节目就要刺啦了。
拿出来摆盘的时候，上面点缀一点胡萝卜，做成那个灯笼上面的，就真的会很像一串小灯笼的样子。
啊，就完事了。
但对，
关键的都没说啊，就呲啦一下，就然后做成像小灯笼的样子是吗？
对，所有，
哦，我只是说了他怎么做这个外貌，但我觉得我讲了怎么切茄子呀，
啊，哦，好，七刀，哦，对吧？
是是是，
对，七刀，七刀切断，然后这样它大小就都一样了。
嗯，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菜的制作过程就是刺啦一下就完了，
对，何必呢，对吧？你这直接把肉末和茄子直接拽锅里，然后搅和搅和也是一样的，
这不是张灯结彩吗？
好看，
啊，
是吧？
对，
你今儿发那图片感情就是你说这菜，我给大家描述一下这菜什么样，
啊，
大概就是一肉丸子上，然后有几根茄子丝儿在上面一搭，就弄成一小灯笼似的，然后下边搁俩胡萝卜，就差不多就这样。
这有点像我跟零二录那期那个花炮，反正形还是有的，是吧？就像一小灯笼一样哈，可以可以。对石奇来说已经相当不错，因为听说你不太明白，因为石奇晕三 D， 所以他也做不出什么特别立体的菜了。
那个已经挺立体了，就真的肉丸子上，
这个，很立体了。这个，
哎，受累，我问你一句，这是肉多还是茄子多呀？我看那照片怎么感觉都是肉啊？
就没看见有茄子。
因为茄子这个可能是我当时切的有点薄，就是我不想给它。切太大了它炸不熟。
不是，这不关切的薄不薄，你关键往里塞了多少肉啊。这死孩子跟那个茄子薄不薄有什么关系啊？您要是一公斤茄子四公斤肉，你不管这个刀法什么样，它出来的都是一个四喜茄丸子，它应该不是一个茄盒啊。你这是一个，
它是一个叫什么炸丸子配茄子丝儿，
哎呀，
但是早是可以可以，
真的有茄子
啊，哎，好，最后的倔强，
有，
好的，
但是啊，
信了，
如果是去石奇家吃饭，我是希望吃到这道菜的。
您确定吗？
对，但是在外边做着生意卖这个可能就亏了，但是他还是有这个灯笼样的，因为我特别会炸茄盒。我从来没想过把这茄盒弄成一个，他那还鼓鼓囊囊的，我是做梦没想到是因为馅儿多。
他那真不叫茄盒，他那就是一肉丸子，
嗯，
肉丸子配茄子丝儿。
可以可以，这个要什么自行车是吧？电玩少女能给你做顿饭，这已经可以了，相当好，
能做熟了，
挺好吃，它挺好吃的。
嗯，
田瑞老师质疑我这个厨艺，哦，
没有，
都是质疑刀工啊，倒没质疑厨艺，因为自始至终也没说这是一甜口咸口的，反正就塑了个形
啊。这个甜口咸口完全取决于您爱吃什么，如果您爱吃甜口的，就 调一个糖醋汁浇上去，如果爱吃咸口的就直接这么吃就可以。
对，就是你刺拉的时候你撒把糖它就甜口的，刺
拉的时候撒把
盐它就咸口的。
我推理了一下，它这应该是一咸口的，你听明白了吗？就是如果爱吃甜的调一汁，爱吃咸的就不用，就直接你就直接告诉我是咸口的就行了。
直接搁盐，
因为肉馅里放盐了呀。
嗯，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我想问你，这一锅能炸多少个呀？十几个？
一锅
取决于你锅多大，
取决于我有，
还是看
取决于我有几根茄子。
哦，对，肉管够，就看茄子了，对吧？
对，一个茄子大概能做，反正做就是您看图片上我是一二三四五六个吧，大概、用了不到一根茄子。
你能告诉我用了多少肉吗？
用了五斤啊，五斤肉。
他这个
也没有那么多，
他这就是
一斤左右。
两个烤鸭饼吃一整只烤鸭的那种吃法。
是
对，就是烤鸭卷饼，不是饼卷烤鸭。但是
主要是肉塞少了吧，它就
啊，对，还好，
没有这种
可以
立体感了。对，
石头嘛，就是这很幸福，大过节的，对吧？谁跟谁呀、啊？跟自己家还不多塞点肉，对吧？好，支持。
对，
好，谢谢石七老师啊。然后我们下一个来铁岭的灵儿老师。
好嘞。我再介绍一遍我自己啊，我来自加拿大铁岭，这是一个大城市，
宇宙的尽头嘛。
那我听到这个婷月老师啊、石七老师啊，在这一直在刺拉的时候，我着实有点上头啊。这个因为铁岭这边呢都是吃油炸的，炸鸡呀、炸薯条啊，有点够了，所以我平时呢都是在家里做中餐。今天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真的是一个家传菜吧，就是鸡蛋饺。
啊，吓死我了！我以为家传菜什么驴打滚什么护国寺小吃呢。快快快快！你这能买到材料吗？
鸡蛋有啊。
那饺子呢？
啊，我知道，咱们今儿这节目每期里边都有鸡蛋。您接着来。
对，这个鸡蛋饺呢，它是用鸡蛋吧摊成片儿，然后裹上肉馅儿。最后再蒸一下，这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是这里边它是有它的灵魂所在的。比如说在调这个肉馅儿的时候，我会加一些香菇水，就是拿干的香菇泡出来的水搅在这个肉馅儿里边，对，它的味道会更好，然后也更加的吃起来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好吃。这是开始，但是不能加太多啊，加太多了就包不上了，就
剩的太多了，你给石七他可以塞他那个茄盒里。
对，
嗯，
他那个对茄球里。
它那个香菇水的味道吧，它能渗入到这个肉里边，但是香菇我是觉得它蒸熟了之后味道不是特别大。
哎，
对，
好，学到了。
第二个呢，就是我会做一个酱油汆儿。一般的时候可能就加一点调料啊，就把这个馅儿给调成了。但是我发现加入这个之后，就是更加好吃。酱油汆儿怎么做呢？就是在锅里加入一点什么花生油啊、豆油也行啊，或者是橄榄油，反正随便吧，你们家有什么加什么。开始的是底油，然后再加一点香油，就是两种油混合在一块儿，加大料啊、桂皮啊、香叶呀、都加在里边，当然还有葱和姜，这样稍微的中火吧，熬一会儿，加入各种酱油，因为其实酱油的味儿。
还没到呢，你
还没到滋了，你滋了早了，你等会儿。
就是各种酱油它出来的味儿是不一样的，生抽啊一定要在高温的情况下它才能出它的那种香味儿，生抽啊、老抽啊、美极鲜啊，还有其他的酱油啊，我一般会加4到5种。
齁齁的哈，
是，我也想问呢，
这不是这海外华人不
少许。
超市里能找着这么多酱油，还不赶紧都用了？真是，你们这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对呀，不要加太多啊，加太多肯定会咸的。你就看着你的口味吧，好不好？
嗯。
然后熬一小会儿，不要让它太大火，因为会出焦的这种味道。然后中火吧，熬一小会儿放凉了，然后再加到馅儿里边，加一部分，然后搅匀，加一部分搅匀，然后馅儿呢既打得特别饱满，然后还有空间。然后再包到这个鸡蛋里边会更好吃。这鸡蛋呢还有一个，就一定要中小火来摊这个鸡蛋皮儿，如果太大了就跟咱们真跟咱们婷瑞老师炸鸡蛋一样刺拉，然后就蓬松起来
荷包蛋饺。
然后就像那个做烘焙摊那个千层一样，然后让它平平的， 等到看的差不多了，然后把肉馅放进去，然后包成饺子的形状，然后拿个小硅胶铲铲出来，放到盘子里摆盘。摆完盘之后呢，然后再上锅蒸到5到6分钟吧。
啊，还有蒸
的。对呀、啊。
那刚才那个鸡蛋皮其实已经是熟的了，对吧？
对，我以为就是摊平了，然后把油条卷里边一裹，刷点酱就完了呢，还得蒸。
不是，它关键它那个馅儿是生的呀，它可能还得给它蒸熟吧。
对，因为馅儿是生的，而且我也跟十七一样，放的馅儿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它肯定要蒸一下。因为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摊蛋饼的这个锅里把这个馅儿弄熟呢，它蛋饼就不好看了。也会比较老，就口感不好，
哦、
多棒啊！这个菜，
你这菜听着真是挺精致的，就是有点费功夫啊，弄下来得多长时间？
时间不是个问题，
可以挺精细的。我一直以为你要说护国寺小吃呢，你终于说出了一个就是很贵的一个菜了，听起来挺厉害的。
是我已经脱离，我新年要脱离这个庙会这个行列。
好嘞，祝你好运。
对，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奉上的这个鸡蛋饺。
嗯，可以，好，近香情切哈，人家五种酱油，我印象里面都在那上面，五种酱油一蒸饺，
精髓呀、啊，这是，
酱油开会，
下一个是淄博烤肉娘，来，
哎呀，这名儿，我是夏明义，这个前边啊，大家讲的都是油炸的，对吧？虽然零二那个上锅蒸，但是也是油炸，但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也得给大家来一个硬的。炸肉，这个炸肉呢，怎么说呢？大家听上去就会觉得特简单，对吧？你不就是肉切片儿，然后放锅里炸吗？但其实呢，这东西还真没有那么简单。就我是觉得这里边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腌制，因为这个肉呢，我们一般用的都是那种大排里脊，就是俗话说那个脊梁骨上那层肉，因为这层肉会比较嫩嘛。那把这个肉切成细条之后，要放到盆里边加各种料去腌制，比如说要加那个葱段呀、姜片呀、花椒、盐，还有料酒。这个其实
香菇水呀、
啊，对，香菇水提个鲜什么的，酱油又不行啊。这个对，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市面上很多人都说炸肉要放酱油，但我们家是不放的，因为酱油它色儿太深了，放了之后呢，这个炸肉就不好看了。所以我们家是不放的。然后这里边有个比较关键的点呢，就是我们家在腌制的时候最后啊会放一个全蛋，不是蛋清，是全蛋，就是带着蛋黄和蛋清的一起磕到这个盆里边，然后去搅拌，这样炸出来那个肉呢它会更松软，比说不放那个鸡蛋的就口感会更好。
今天这菜都废鸡蛋。
对。然后呢，这个腌制一般就持续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吧，这样能让那个入味儿，所以这是第一个关键点，腌制。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叫裹那个面糊。就这个面糊呢，好多人基本上就是加点面加点水，然后搅拌一下，把那个肉搁里边涮一涮就滴溜出来了。但是我们家的这个配方呢，是淀粉和面要3:7的比例。而且这个面糊呢，不是说你先找一个容器啊，比如说廷瑞家的大海碗，先在里边和匀了再把肉放进去。我们家是直接把这个淀粉和面呀放到那个肉上边，然后加点水，这样就是据我妈的说法是这样就不浪费。对啊，但其实我是觉得这样会让那个肉和面糊贴合的更紧。
你妈应该感谢我，就是她的女儿今天下午应该是特别认真的给她打了一番电话。
对，这全是细节，
连3:7都逼着你妈想出来，真是不容易。
对，这比例我还真问了我妈，我说这些步骤你这自己琢磨的，你咋知道是3:7呢？我妈说你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我这个拿勺子测过。这吓我一跳，我以为我妈上秤称过呢。
我跟你妈也打了个电话，为了这期节目。我跟大家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小夏突然出现在这个节目里啊。因为小夏是一个淄博姑娘，而这个山东淄博有一个全中国哪儿都没有的一个名菜，就是这炸肉。我不知道这大家有没有幸能吃到这种东西，这济南都没这玩意儿，就是得在淄博能吃的这东西，而且好像出了山东省就没什么人吃。婷瑞你吃过这东西吗？
没有。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我是淄博除了有一个有名的 炸肉，还有一个有名的人叫谢天笑。
好，好，还有跟谢天笑有关的小宋佳，对吗？
啊，对对，
那就不让说了。但是那个
我不知道
啊，海鲜啊，但炸肉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而且炸肉是我基本上就是我特别爱吃的东西，我基本都攻克了。但炸肉是实在攻克不了，所以我今天就央个，小夏就一定要把他们家这个秘方拿出来。
阿姨说是日常的，就是掂量着就能知道是3:7，然后就想到王蒙解说冬奥会的时候说，我的眼睛
就
是
尺，对，
然后对阿姨就说我的手就是秤。
可以可以。
我也有个问题，3:7是谁三谁七啊？
淀粉和面，淀粉是三，面是七。
啊，记笔记。
姑娘们一定要学会这个菜，这个菜就是将来有朝一日，就是你把你男朋友房子烧了，你跟他说我会做炸肉，他可能也会原谅你。他是能够这个力挽狂澜的一道神菜。
男朋友是谢天笑老师
的。大厦将倾的尽头是炸肉。
嗯，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炸这一步。刚才因为大家讲的都是炸物嘛，如果是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其实每道菜需要的那个油温是不一样的。像刚才廷瑞讲的那个香椿炒鸡蛋，对，同样是刺啦，但是这菜我也做过啊。我做的时候呢，是得等那个锅烧的有点冒烟的时候，这时候你再把那个就裹着鸡蛋的那个香椿放进去，这时候是最好吃的。但如果是炸肉的话，就千万不能这时候放，因为如果这个油锅已经加热的冒烟了，这说明油温已经高了，这时候要是把肉放进去，这肉就不好吃了。
我放那香椿的时候刺啦，你放那肉的时候刺啦，
放那裤衩。
对
对，所以就是这个温度到底怎么控制呢？有两个小要点吧。第一个呢，就是可以拿手试一试。
好。所以现在山东姑娘越来越少了，你知道吗？
对。
哎，好。
就是做完这菜就手都不能要了啊。不是啊，不是伸到油锅里，是把那个手呢放到油锅上方，你能感觉到呢这个油温有一点点热，但是还到不了这个冒烟的程度。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小窍门，因为之前说这个腌制肉的时候不是要放葱段和姜片吗？这个时候如果是油温的话，我们可以扔一个姜片进到这个油锅里边，如果能听到刺啦一声，你看啊，贯穿今天节目，啊、
还是得刺啦，
始终的就是这个刺啦，有这个刺啦一声，但是同时油锅不冒烟，那就说明这个温度是可以了，就可以把这个肉片加进去了，
还是那种比较微弱的刺啦一声，哎，就合适，对吧？
对，是的。然后等到这个炸至两面都金黄，这个时候就可以捞出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其实罗叔也讲了，就北京可能不太常见啊，我家那边的炸肉店其实是特别多的，比如说你在路边上溜达，可能走几步就能有一家炸肉店。外边卖的那个炸肉店呢，由于它一次性炸好多肉，所以它往往都是过两遍油，这样能让这个一堆肉都能保证它是熟的，而且这个颜色会更好看。但是一般家里面呢，就是为了健康起见嘛，就而且用的里脊比较嫩，所以我们就炸一遍熟了就可以直接出锅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家里边跟外边不太一样的一个小点吧。
哎，那它是一什么口感啊？它是那个脆的呀，还是那个就是软的呀、嫩的呀？
相当于是你咬那个第一口的时候，先进入到嘴里的口感是脆的、酥的，但是你再往下咬的肉的时候，它就是嫩的。
哦，你让我想起一词儿，叫入口即化。前两天谁说这词儿？
那是我，嗨。
咬的时候是那个嘎吱嘎吱的，但是它里面那个肉的那个弹性又还在，很神奇。
哦，那这个跟东北的那个锅包肉有什么区别吗？
啊，不是，锅包肉它表面上是糊了一层那个面，它那层面是焦的，里边那个肉是嫩的，狠就狠在它其实就是炸那个肉，就是那块肉，它外边没穿，它就是没有那个面糊在面上，它基本就是这块肉。因为现在的北京大街小巷开始流行那个。当然蒙特利尔应该没有啊，开始流行烤五花肉。但烤五花肉我今天下午跟小夏还聊过这东西，烤五花肉最大的问题是它舍不得放油，它是靠那个类似空气炸锅一样的东西，就是高温给它弄出来的，所以那个肉呢有点像那个焖炉的烤鸭，它那个油在那里边，所以你在吃那个烤五花肉的时候其实吃几块你会腻着，因为它外边是焦的，里边是软的，但是在外边焦的和里边的软的中间是一层油，因为它那个油出不去， 炸肉还真不是，它是不光脱水，它也几乎脱油了，这个就很神奇。你能吃的肉的弹性，还有那个肥的那个焦，但是中间没有那个腻的那一块，这个就是它油温控制上的一个特神奇的地方。
哎，它没肥的，人不是里脊，里脊不是没有肥？
有，它那个那一片里边也有，但是不是那种大肥肉，就它还是咬得动的那块。
明白了，所以其实说了半天，我觉得这菜的精髓或者说它的关键所在，还是在于那个刺啦的那个温度。
对，而且那个刚出锅的时候好吃，要不就是放的时间，要不就放的时间比较长了也好吃。它冷却下来之后，它也挺好吃，因为它咬得动。你知道，就有些这种东西，你放久了，它咬不动。这个是一，我觉得是一属于山东的一个妈妈菜，就是每个家里面就跟自己家包的饺子似的。这个太难学了。我今年听完小夏，我想再试一试。我估计是那个淀粉的事儿，我做出来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
要不就是您没拿手试油温？
对，好。
那不刚才说了嘛，把手放在油面上面，如果觉得不够热，就把手摁下去。
我作为一个不太做饭的人啊，我也给你们讲讲科学道理哈。这个试油温这个事情，一般来说，你们做饭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搁一双那个比较长的那个筷子，因为
拿筷子往里杵。
对。因为油温呢是这样的，它基本上我们说一般这个大铁锅烧菜就300度到头了，所以一般呢就是普通筷子插进去是没有反应的，但是到了3-4成熟的时候，这个油啊表面上有平静，根本没有烟儿，但这个时候那筷子插进去呢会有一点点的小泡沫，这就差不多3-4成熟了，这个时候就是有些这个该炒的菜就可以弄了，然后150度160度就差不多就是5-6成熟，5-6成其实就可以炒菜了，它这个筷子插进去就会起那个小泡，但我们一般做饭呢是就是尤其是那种爆炒是80成熟，这80成熟你算吧，30度乘以1成就差不多200多度了，这个时候就已经油面上是不会沸的，这个油不沸，但是冒烟，冒那种大青烟，这个时候那筷子插进去，筷子周围全是那个大的那个油的那个泡，再热就不行了。如果你这个油就是10成热的油，它其实会杀掉食物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绝大多数营养就杀掉，而且会有有害物质。而且你知道那个植物油是有燃点的，如果你继续加热的话，它不用火点燃，它那个油会自燃，那个时候就很吓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时候做饭有没有过那个油自燃的时候这个时刻呢就是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家里又是大家喜欢那种紧凑厨房，如果这个油锅的火着了，你知道怎么弄？就是你去吞，就往回吸，对，就能吸进去。但如果你不愿意吞那个火，你可以用锅盖把那火弄上，就是锅盖一盖就没问题。那吞是一个特别爷们儿的一个方法，就那样就可以吞进去。10成的那个油特别
棒，
对，油非常
二锅头噗喷出去。
哎，说到
这
个
一定要小心。
嗯，说到这个，就是好多中国菜都是颠勺。就颠那一下才好吃嘛，其实颠的时候就很容易把那个火就是一下子引到那个，
对对
对，因为它颠是这样的，就是让那个食材在空气里面瞬间冷却，
对，
然后再加到热油上，再瞬间就又加热，然后它就是不想让它长期在那里面不太容易糊。这个颠勺那一瞬间那火有没有都问题不大，因为那个颠的时候有一种可能就是那火星子也进去了，就是它大概没有到300度左右，但是也有可能，但那个人也不怕，因为那点火空气一旦那个地方有那个抽风的那个，它那个空气一旦抽没了，那个就热不起来了。大家做饭的人要小心，95%以上的中国的做饭呢7-8成的油就已经很好了，你看什么时候那个油面开始噼里啪啦的就爆那油花了，如果你往里面呛锅，没有呛锅的话，有这油花这个油温就太高了，给它关了，就冷却一下吧，因为这时候炒什么菜基本都不行了。对，80成就可以炸肉了，不能再大了，再大就会出问题。好，到我来给大家推荐我们家的这个过年菜，也是炸东西。今天晚上这个节目基本都是炸，反正我想了想，你要是正月15开火，也就这一锅油嘛，对吧？都弄了，
别浪费了也，
炸了一溜够。
老罗家这个土豆丸子，得给大家做一个播客的正式版土豆丸子。这我从小吃到大，我觉得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首先拿这个插丝儿那东西，把那个土豆给插成细丝儿啊，丝儿一定要细。然后这一大盆就看你吃多少了，一般来说。 三个大土豆吧，三个大土豆，这丸子能炸五六十个，就是两盘，一盘肯定不够你吃的，三个大土豆，然后插完丝儿之后，往里倒盐，倒盐，用这个盐把那土豆里那水给控出来，因为这时候你不能使劲的攥这个土豆，因为你会把那淀粉什么的全都攥出来，这个土豆里边呢，就没有太多的空隙就进其他的料了，所以基本上就用盐把这个土豆的水杀掉。出来之后，然后往这个土豆里边，一个土豆，一勺面粉，就是咱这个包饺子这个白面就行，一个土豆一勺，然后往里把这个面粉倒进去之后呢，一个土豆一个鸡蛋，磕一个整鸡蛋进去，然后就是这个面粉、土豆和这鸡蛋就用手在里边搅和，可以搁一点点的生抽，搁一点点，不搁也行啊，搁这个五香粉也可以。我建议搁五香粉，因为搁五香粉出来这个土豆丸子是一金黄色的，五香粉真的非常重要。
就今儿这一桌菜甭管搁什么，首先我算了一下，至少二十个鸡蛋已经没了，
不可能都不止。对，然后这个都抓完之后，因为这个淀粉啊它糊上的时间比较快，所以一般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抓，都抓完之后呢，咱们就下锅。这锅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基本上就是七八成熟吧，就是这个看这个锅，这个油面非常平静啊，别出泡，但是油锅的四周开始往上冒烟，而且烟还比较大。这个时刻呢，就用这筷子啊，搅和这个面疙瘩，这里边又有土豆又有面粉，搅和一块，一个放进去，一个一个放进去，一锅面差不多能放十几个，它就开始炸。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它一面很容易就炸熟了，它就变成金黄色，你给它翻一个面，两面都金黄，直接就拿出来。但如果你比较喜欢吃香的东西啊，刚才下之前你可以往里装那个黑芝麻，往这上面倒上芝麻，但有些人就觉得已经足够香了，就不愿意搁芝麻，因为搁芝麻实在有点腻的话，那我是要搁的啊。搁完芝麻之后直接就去炸，炸出来这个就是我今儿下午发群里那个照片那个样子，土豆丸子。然后这刚出锅的时候特别好吃，因为它土豆吧有一种回甘，而且呢土豆它，我之前说过这东西有点像南方那个炸的那个萝卜似的那种东西，
说他们那儿广那个萝卜丝儿叫油墩子。
但是土豆丸子这个东西，因为土豆它本身有一种敦厚的那种味道，然后它那里边又炸过又很香，所以这个东西外边是特别特别焦的，焦的有点扎嘴。但是如果你怕炸的那个焦的那个扎嘴，你可以等它冷了之后它就会软一点，但是咬开里边那个土豆是因为有五香粉，它是一种肉味，就大家做土豆你知道，土豆一旦跟五香粉混合在一起熟了就极其好吃。这个做完之后可以就直接搁那儿晾着，第二天吃就是已经完全凉透了，也依然特别特别好吃。我们家哎，逢年过节一定要做的一个菜。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狠的一个菜吧，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咸蛋黄哈，这个
哎呀，
过节的时候这咸蛋黄是一好东西，给大家推荐一咸蛋黄鸡翅。鸡翅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比较好做，鸡翅基本上就是洗干净，然后把那个水分给用那个纸吸出去，然后搁生抽、蚝油、盐、料酒、白胡椒、姜，然后就抓就捏骨，然后弄完之后就一直在那腌着。因为鸡翅里边你为了保鲜，你就没法给它变得特别熟，就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熟透的鸡翅是不好吃的。但是这个要鲜呢，腥味就特别大，所以它这里边你看啊，这蚝油、生抽、料酒、白胡椒、姜，这全都是为了褶这个鸡翅
的
腥味，
去腥的。
把这个腌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这时候关键来了，就是你得弄点咸蛋黄。北京其实能买到那种熟的咸蛋黄，就开罐就能吃了，开袋就可以吃，或者你就买那咸鸭蛋，里边可以现抛出来，把这蛋黄挖出来。如果你要是挖咸鸭蛋的话，你至少需要四颗咸鸭蛋现挖出来，特别香啊，只要这蛋黄。然后呢，这个挖出来之后把这蛋黄搁旁边，然后开始煎这个鸡翅，直接用锅煎啊，或者用空气炸锅也可以，就鸡翅两面都煎熟了，把这鸡翅拿出来呢，把这个锅，就是刚才煎鸡翅这个锅里边应该含有点小油对吧，然后把那个蛋黄直接扔进去，而且这个时候特别重要，要往里面搁糖，没有滋啦，还真不滋啦，是咕噜咕噜咕噜的啊，听瑞听瑞听瑞听瑞，就这种声音。然后撒上糖之后翻炒，这个很多人都不会做，这个就是要慢点。大家如果做过那个炒糖色，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放冰糖也可以，但是最好是砂糖，因为冰糖容易让这个沫儿不是金黄，变成那种深色。 然后来回翻炒翻炒翻炒一会儿，这个时候这个小火什么意思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三成火，就90度到100度左右，凉下来再点着一会儿就行了，然后直到它那个糖和那个咸蛋黄充分融合，它变成一种像浆一样的东西，它会出很多那个特别细的小泡泡，噼里扑噜噼里扑噜的，就到这种样子，就熬成那种糖浆一样的东西，就把刚才煎好的鸡翅扔进去翻炒，然后只要大概炒个两三分钟，然后往里撒点白芝麻，出锅就爆炸了。巨好吃。
您这对芝麻这事儿还是情有独钟。
我们家其实就这几样东西，鸡蛋、芝麻、
肉，
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香的东西。但是我刚才推荐这俩东西比较荤的，然后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那个饮料，特别解腻，就是咸宁气。咸宁气真的是特别特别解腻的东西啊，在广东那边关键是因为七喜啊。但是我们咸宁这事儿怎么弄啊？就大家买那个绿色的那个青的小柠檬，一定是绿色的小柠檬，
就小圆的那个。
对对对对，然后呢，用盐搓它，那你手得干净啊，搓它。其实就是用盐泡也可以，这盐跟这柠檬会发生特别奇妙的化学反应。搓完之后，这个柠檬呢表面就会那个酸气和咸混合在一起，就味儿特别冲。它出这个味儿之后，你就用水给它洗干净，然后呢就给它晾着，或者你给它吹干也行。然后完事儿就用火煮，这个大火煮开煮这东西，你就眼看着这个青的这个柠檬就变成黄色的了。实际上这个环节叫杀青啊，特别讲究。好，说到杀青啊，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点名吧，好吧，点一个最聪明的来。十七，你知道什么叫杀青吗？
就是用盐搓柠檬。
哎，好，
没毛病。
淘宝家这个女主播的史诗级的衰弱啊，这个词真的是一个古代的词啊，先秦时代，秦朝，当时是要把这个字儿都刻在那个小竹片上，对吧？但其实非常难刻啊，很多人刻这竹片也崩了，手也崩了，所以后来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因为竹子是。表面是油质的，它非常的滑，所以在这上面划字特别不方便，就把这个竹子在火上烤，烤完了之后把这个竹子上的这个青的这个皮给削掉，剩下里边那个东西是一种发白的一个，就是里边的一个瓤，这个刮去青皮的过程叫杀青，一旦里面出现那个白瓤，就上面非常容易把字刻上，所以杀青的意思就是定稿。长知识吧，就是定稿。但是在这个竹子在烘烤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为了把它那个青皮变成一个白色的，方便你杀它，它会凝结出很多很多的水珠，这个水珠就特别像那个竹子被烤了热了出汗，所以杀青在古代还有一个更牛叉的名字叫做汗青，这就是后来人说的这个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也是相当于古代文书定稿的意思，所以杀青和汗青是一件事，这就是杀这东西。咱们后来做茶也有一个关口叫杀青，基本就是锁住它的味道。我们刚才说这柠檬这个沥水这个过程，就煮熟也是为了把那个盐和酸锁在那个它那个皮里面，所以这叫杀青。这做完之后，这个柠檬晒干之后呢，哎，搁上海盐，对，点盐不行啊，必须是海盐，放到那里面一桶啊就泡着。这个别着急，这泡上之后很快就能吃了啊！这什么时候呢？一年以上啊，一年之后你这。
哇！
但是现在呢，有一个好办法，在网上能买到现成的这个已经杀完青的这个咸柠檬，这个现成的非常贵啊，十几块钱能吃一年。大家去买两个这个咸柠檬的那个罐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拿出来非常的复杂，把一杯子洗干净，把这柠檬倒进去喝，然后把雪碧兑进去可以了，啊，特别好喝。极其的好喝，
这确实好喝，确实好喝。
这咸宁期非常非常的解腻啊，就咸宁雪碧啊什么的，非常解腻。
你吃一点那个叫什么烧腊，然后如果是那种配着特肥的烧鹅饭或者叉烧饭，然后点一杯咸宁期，倍儿棒，绝配，
是吧？行，这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推荐的几个东西。咱们来总结一下这一桌子啊，这先有刺啦一下的香椿摊鸡蛋，连香椿带鸡蛋的刺啦了。然后紧接着就是有这个以茄盒为由的大肉丸子，对吧？撕拉出来的这叫什么来着？这张灯结彩。
张灯结彩
啊，太好了！东北的那个，在上海的东北姑娘做出来，就是游戏少女做出来的肉丸子。然后紧接着吃到了，来自蒙特利尔的燕饺啊，这不叫燕饺，鸡蛋饺是吧？蒸的鸡蛋饺。
对，
蒸之前也得撕拉一下。
也
撕
拉了，对，也有鸡蛋。
对，
然后再往下就是来自山东的非常清口的炸肉，到我这儿是。炸了个土豆丸子，又弄了一个咸蛋黄鸡翅， 啊，还好最后喝到了咸宁气，
呲啦一声打开一瓶气气息，
还真哎真是。但是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太难做，
呲啦，
好像零二那个稍微复杂一点是吧？
是我这个
他那个
就是比较适合一边唱着歌、一边弹鸡蛋这样。
哇。摊个鸡蛋有什么可开心的，还一边唱个歌一边摊鸡蛋。
你得享受你做食物的这个过程，然后你吃的时候也是美美的。
行吧。
吃个蛋饺美美的。我正在想有多美，就是自己忙活一下午吃一蛋饺，你就嗯
嗯，是沉默了半天没想象出来这个画面。
对，就感觉这气质上来的。
对，但是零二没买。
你想啊，我能买到五种酱油在我们铁岭这个地方，那也是相当骄傲的事儿啊。
关键是精华就是那酱油串，你那个放在什么里面都好吃。
哎，是，您就别说实话了。
行，我们抓紧时间把这期节目做了。然后这些菜，平时一般来说大家可能不会吃这么多油炸的，但是正月十五就是开心嘛，对吧？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把这节过完，试试我们说的这些菜啊，尤其是我们最后那个咸宁期。那个实在是很简单，动动手。我这那天以为是有人说是从泰国买过来的，我很忐忑啊，这海购行不行啊？啊，然后早上9点下的单吧，中午12点就送我们家里来了。看那个快递不像是从泰国回来的，这东西也他娘真是很好买啊，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种小柠檬，咱们广西和海南都有。
嗯，主要是杀，就是用海盐去腌，这个时间比较长。但如果大家就平时不用。别人罐头里的那种的话，那你没事买点那个小青柠檬，你往里面倒很多盐，然后放一小罐子里边，你大概过3-4天，你就能看到那个柠檬发生的变化，而那时候那个柠檬那个酸极其的好闻，
就杀青了。
对，有的时候喝酒也会搁一颗这个东西，就是我经常是晚上没事的时候，拿一个大杯子，然后里面摆上柠檬，然后把这个威士忌倒进去，然后把这个杯子放在远处，
哦，
然后对口吹一下那个威士忌。啊，就是喝的就是这种，
终于不是红酒加可乐了，
呲啦，行吧，行，那我们最后给大家拜一晚年吧，希望大家正月十五快乐，
晚年幸福，
晚年嘿好，晚年幸福，谢谢大家，那行，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